我好，欢迎收看《长城解盘》，我是万达证券投资顾问李泉。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市场整体的表现是相对比较弱的。其实，在早盘的时候，主要指数显著下跌的时候，大部分个股还是能够上涨的。但是，随着主要指数的跌幅进一步的扩大，上涨的个股呢，也是呈现出来了迅速减少的状态。今天呢，下跌的个股数量呢，是超过了3000多只，上涨的个股数量仍然有接近2000只的这样一个数量。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倒不一定啊，像指数显现的那么弱势啊。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啊，涨跌家数这样的角度来看，仍然有2200多家是上涨的，涨停的个股数量达到156只。所以啊，我们从微观的情绪个股的表现来看的话，市场并没有呈现出像指数这么弱的状态，只不过一些权重板块科技股的走弱给当前的指数带来了比较大的压力。在早盘的时候，我们一度也是觉得，哎，指数今天来看的话又是相对比较失真的，受到了科技股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那么今天呢，科技股出现了大跌的行情，也不仅仅是国内的市场的表现，像日本、韩国科技股都出现了非常显著的下跌。隔夜美股呢，很多啊和 AI 硬件、存储芯片相关的科技股跌幅啊也是非常大的。这背后呢，纷纷都指向一个关于啊 Meta 相关的业务的报道。那 Meta 目前来看，内部也已经在讨论啊新的业务啊，要推进 AI 云相关的一些业务啊，这方面的业务啊，有可能啊会导致啊Meta 要去出售一些额外的算力啊，这对于当前市场，我们认为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啊，特别是对于当前啊大家的这样一个情绪还是相对比较敏感的这样一个阶段啊，有可能就会带来整体科技股投资者的这样一个信心啊一点点发生变化啊。那么现在 Meta 它有可能会出售额外算力，有可能啊会给大家提供的这种啊 AI 服务啊，是通过类似于现在的谷歌 Cloud 或者像亚马逊它的这样一个云服务一样，给大家提供相关的 AI 的基础设施，大家通过他们的云服务直接可以去调用相关的大模型。所以现在呢 ,Meta 并没有啊明确的一定要去出售额外的空闲的算力，但是这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关键的信号，对于 Meta 或者其他的大模型没有进入到第一梯队的科技头来说，也就投入了那么大量的 AI 算力啊，那么这样一个成本该怎么样去回收？如果大家像Anthropic 或者像 OpenAI 他们有了那么多的这样一个订阅用户，那么一点点呢也会把成本给它回收过来，甚至我们可以看到 OpenAI 或者 Anthropic 他们也像比如谷歌啊，或者啊有的公司甚至也和 SpaceX 达成了一定的合作。 SpaceX 它也是在不断的推动自己的大模型，但是整体推进的节奏也是充满着波折，一些核心的团队成员呢也出现了一定的变动，这个也是给啊 SpaceX 它的 AI 相关的业务啊带来了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这些科技大厂也纷纷通过比如像租赁它的数据中心，也包括可能会去售出相关的一些闲置的算力啊，来去获得现金的回流啊。那么毕竟现在算力仍然是非常紧缺的资源，在当前呢也能卖上一个好价钱，也能有比较高的租赁的价格。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SAI 之前啊，像 Space 它透露过SAI 相关的业务的状况，其实它的AI 相关的业务啊亏损还是非常显著的啊，能有大几十亿美金这样一个体量啊。它在商业航天这个领域呢其实是已经进入到正的现金流啊，也在盈利的这种阶段了，所以他们是通过租赁来获得了很多的这样一个现金流的回报，这对于整个公司去摆脱当前的财务压力是非常有帮助的。那这一幕呢可能对于 Meta 也是具有比较大的这种启发意义啊，毕竟 Meta 在今年以来大手笔的进行数据中心建设，投入了规模也是比较多的，也包括它之前和市场 和投资者进行沟通的时候，也去引导了相关的资本支出的预期，大概啊，大家预期它能有1000多亿、1500亿这种啊投资的规模。那么算成人民币的话，基本上是有万亿的这种体量。虽然它不太像谷歌的这样一个投入体量，可能能够达到3、4千亿美金的资本支出，但是这万亿左右人民币的资本开支的力度啊，也已经是非常大了。这一度引发大家会担心，投入那么多之后该怎么样去回收成本呢？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你就比如有一些存储芯片的厂商，受到了人工智能极大影响，可能一个季度能够达到，比如像2、300亿的这样一个利润规模，大家一算一下啊，它一年的话大概也有个1000多亿美金的净利润的规模啊，那么它就有可能啊支撑起啊比较大量的资本的这样一个支出。但是有些厂商可能它就面临了更多的盈利的压力，它不一定能像这些存储芯片，而且这些存储芯片也一定是非常核心的这些。这些芯片厂啊，他们才有可能会拿到1000多亿或者接近2000亿的这种利润的体量啊。这里边讲的都是美金啊，所以现在这些有些公司，他们就面临着比较现实的财务上的压力，在业务上可能会存在诸多的调整，这就会给啊算力芯片整个产业链带来比较大的不确定性的影响因素。在之前呢，我们曾经提醒大家，一定要去关注两个很关键的涉及到算力需求的指标。第一个呢，就是要去看 OpenRouter 这家平台去统计的大模型的调用量，最新的数据，也就是6月28日当周，目前来看，环比的周度数据还是有一定的增量的，但是环比的增速仅仅只有4%几啊。这个速度呢，其实要比啊之前啊快速爬升的阶段减弱太多了啊。另外一点呢，我们也要去关注有一些核心的算力芯片，它的租赁的小时的价格，其实在之前呢已经呈现出来了比较显著这样一个回落。如果两个比较重要的和算力需求相关的指标呈现出来了不利变化的时候，那么就有可能会给整个 AI 算力相关的需求敲了警钟。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如果再有一些科技巨头再去调整自己在 AI 算力、AI 数据中心相关的资本支出的力度，那么就有可能会带来实质性的影响啊。所以投资者才会这么敏感，去关注到 Meta 有可能会在业务上有一定的调整，对于整个 AI 硬件产业链、存储芯片，也包括像AI 基础设施服务商等等啊，这些公司呈现出来了大跌的行情。那么今天呢，你像国内的半导体、通讯设备的跌幅都是超过7%的，消费电子跌幅超过6%。那么到7月以来，仅仅2天的时间，市场的风格呈现出来了极致的这样一个变化。目前来看的话，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受到人工智能推动的板块，仅仅2个交易日，大概就跌了接近10%的幅度。那么现在呢，我们就需要高度的去关注本周。那么明天还剩1个交易日，如果再一次出现大跌，可能周度就大跌能够超过10%以上了。那么如果算成7月份的话，有可能它的这样一个跌幅一点点能够达到15%，甚至达到20%以上，那么我们就要特别的要去警惕那些大涨数倍的板块是否在长线迎来很重要的挑战。因为行情经常会跑在逻辑之前，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我们很多时候压根真的不知道到底整个行业呈现出什么样根本性的变化，或者我们根据现有的数据和业务的这样一个各种指标，你看到的仍然是一片热火朝天，但是行情它就容易一点点的转向，一点点的无法再去刷新牛市的新高，这个时候可能就酝酿着长期的拐点，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半导体板块，我们仅仅统计7月的这样一个幅度的话，7月呢，半导体板块是已经下跌了9.4%。那么科创50呢，跌幅也是达到10%，通信设备这个板块，7月份的下跌幅度也是能够达到10.8%左右的幅度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特别的留意，7月份到底这些前边，特别是今年以来出现了2轮快速上涨行情的 从去年以来出现两轮快速主升浪的这样一个板块，能不能够继续保持相对比较强势的状态，或者高位能横盘住？如果不能的话，整个行情可能会迎来很重要的长期的这样一个拐点。我们这里也并非是危言耸听啊，因为我们历史数据或者历史上这些板块的顶部构成的状态，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你经常能够看到没有什么来由的，然后突然之间有一个月或者一周啊大幅下挫。当然，我们这里指的都是要高位经过多轮的拉升之后，在低位的这种大幅下挫，可能有时候就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毕竟底部企稳的时候，多空之间的分歧还是非常严重的，经常会有大涨或者大跌的行情，这些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在高位的时候，当市场经过了一致性预期之后，推动行情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突然之间出现大跌，可能就意味着整体的做多力量呈现出来了非常显著的分化，这就会给整个长线的行情带来非常严峻的挑战。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经常提醒大家，对于行情来讲，我们很多时候并不知道这轮牛市会把行情推到什么样的高度，会涨多久，我们压根就不知道。其实我们站在24年、25年的时候，我们也无法去料想到通气设备这个板块，其实它在上一轮牛市的时候，它大概是涨了一倍多一点，但是没有太多强劲的这样一个行情，更多呢是可能用到 5G 啊，也包括像一些国产半导体，当年是非常牛的。但这一次呢，大家可以看到通信设备里面光通信、CPU 等等，这些都是和 AI 产生了密切的这样一个关联。所以对于整个通信设备的这样一个行情，在去年年中一直到现在，快速从2000点到上个月的7800点，也就意味着几乎是有接近3倍的上涨的幅度了。如果我们再从它本轮牛市启动时点算起的话，你就比如我们从22年，因为它的通信设备整个板块，它的启动时点是和很多板块不太一样的。它是22年年初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启动，因为它是上一轮牛市表现是非常弱的一个科技的细分领域了。上一轮牛市它只不过是从18年10月份涨到了1920年的2月份，涨了一年多一点点的时间，随后呢就震荡走弱，转成了小熊市的行情，一路是跌到了22年的4月份，也就是20年3月份跌到22年4月份，跌了2年左右的时间。当时呢股价也是从2100多点跌到了1000点上下，整体 50% 的下跌幅度。那么现在的通信设备是从22年一路涨到了现在，那么整体的牛市周期也基本上是持续了接近4年左右的时间，那它整体的股价也是呈现出来了接近6倍的上涨的幅度，那么真是已经是一轮啊波澜壮阔的这样牛市的表现了啊。所以现在呢，如果它的月度层面上呈现出非常不利变化的时候，大家就要特别特别小心了啊。诸如此类啊，类似的板块我们都得要特别的去留意啊。还有一部分的科技的热点的板块，它在之前就展现出来了非常显著的这样一个下跌的行情啊，也就比如像某周或者某月出现10%几甚至达到20%的这样一个下跌的这样一个行情的时候，我们就得要特别的留意它再次刷新新高的时候，有可能意味着距离一个长线的顶部的这样一个行情啊，也许不算特别远了啊。特别是它在冲破了前期高位之后，仅仅在上升了接近 10% 左右的这样一个行情，很难再往上去拓展的时候，类似于像去年啊，游戏板块也包括像 IT 服务等等啊，有一些板块这样一个状态啊，那么我们就得要留意它的长期行情是不是要迎来拐点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给大家提醒，要去观察一个主升段行情出现之后的板块是否长线迎来拐点，一定要去关注它长期有没有出现一个大跌的行情。而这大跌的行情，要么呢就真正的构建成顶部了，要么呢有可能就会在一次冲一次冲一轮之后，接着呢就进入到真正的这样一个顶部，而且再一次冲一轮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其实距离大跌构成的长线的走势的顶春型其实也已经很难再往上冲很多了啊。这时候你要在这个位置抱着长线的态度进行投资， 可能就会给自己的投资带来非常麻烦的这样一个状态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特别的提防那些突然之间出现大跌的这种啊核心的主线板块。而现在呢，市场这种高低切换也已经逐渐的显现出来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贵金属在之前由于啊整个黄金是从牛市切换成了熊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从5600左右跌到4000以下的时候，其实再往下下杀的动能啊相对是比较弱的。再加上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特别是凯文沃什他对于未来的这样一个政策的引导啊，还是相对啊比较和缓的。这也会带来了大家对于啊美联储可能在7月份是不是要加息这种担忧啊消退，所以我们看到国际金价出现了一定的修复好转。那么今天呢，贵金属板块就大幅上涨了超过5%，它的背后呢，其实就是大家对于未来的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担忧情绪开始逐渐的这样一个消散。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得要去留意啊，到底这一轮贵金属黄金的价格经过这样一个震荡之后，能不能够走出更加显著的这样一个修复的行情？其实我们曾经给大家大致的介绍过整个贵金属的牛熊的规律，它的牛市和熊市一般都会持续相对比较久的时间，同时呢，波动的幅度也是非常大的，尤其是白银价格的波动幅度。那么这一次呢，贵金属是从高位，大家可以大致的算一下啊，五千，大概是从5600跌到了3900多，也就如果你从4000算的话，基本上是跌掉了1600美金，这样算下来的话，大概是接近30%左右的空间。那么贵金属其实它每一轮熊市啊，有时候大概能够接近40%多50%的下跌的幅度。那么在这样一个短时间内快速下挫了接近30%之后，可能一点点的就会迎来有一些抄底的资金愿意进行布局了，再加上我们很关心的一些货币政策的这样一个问题啊等等啊，这些就会给相关的投资者带来比较重要的这样一个驱动力啊。所以现在来看，我们以伦敦金为例的话啊，贵金属是从1月底从5600左右一路是跌到现在，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应该是算前天，市场一度是下探到了3942，所以现在来看的话，短线层面上有可能一点点会酝酿，更加，比之前呢，就是上一次呢是破掉了，主要就是在六月中旬的时候，6月10号的时候是破掉了3月底的低点，当时呢是一路是下探靠近4000美元一盎司，随后呢，只是黄金开始接近一周的这种修复。再随后又出现一轮快速的这样一个下杀，再一次创新低，跌破了4000。这个时候呢，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边，两次破掉前低的行情出现之后，可能短线的这种修复的状态一点点能够显现出来了。特别是白银的价格，黄金的价格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还没有跌得特别夸张。那么白银呢，其实它从最高的峰值121.6美元一盎司，一路是跌到了6月24号，当时最新是就是最低价是跌破了56美元一盎司，大家就可以看到它的跌幅是超过50%的。当然，有时候银的熊市最大的下跌幅度，有时候甚至能达到60%、70%左右的这种下跌幅度啊，也就是说整个价格大个3-4折，所以我们得特别提防啊。可能短线层面上，我们认为你经过短时间，就是从1月份到现在就半年，你跌掉50%几，确实是有点太夸张的跌幅了。你可能会有短线的这种修复啊，这些都是有可能出现的行情。但是从长期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这种熊市的状态有可能会延续的。那么现在的这种修复的行情，如果顺利的话，有可能会呈现出今年大概是在3月底一直到5月中旬那段时间。我们看到有一个半个月、接近2个月的这种修复的行情，那么现在呢，可能仍然有这样一个修复的动力在这里边啊。那么如果金银的价格呈现出修复的这样一个状态，往往会要伴随着，首先美元指数可能要走弱一点，如果美元指数比较强势，它是不利于像黄金、白银走得比较强。那美元指数它走弱一点，核心一点就是大家对于整体的美联储加息的节奏会有更加和缓的预期了，那么就会有助于美元指数走弱。 而美元指数走弱也有助于啊驱动相关的一些资金啊到绑定在美国的资产的这些资产池里边。你就比如像黄金、贵金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另外一点呢，像原油，它的这样一个走弱也有助于啊，更多资金可能会考虑，如果美元走弱或者美元指数走弱、汇率走弱嘛，还有贵金属相关走弱，同时呢，加息预期又不会太多的这样一个快速的这样一个抬升，所以现在呢，种种迹象可能会有助于更多的资金去考虑黄金的这样一个配置的价值啊，或者叫贵金属的配置价值。所以这就是我们站在一个政策角度或者大类资产的这样一个资金流动的角度来去展望贵金属的这样一个价格的变动，尤其是它最近一段时间超跌的状态是有助于啊短线的这种修复的行情出现的。除了之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像广告游戏啊、纺织制造等等啊，这些大家可能日常都不太关注到的一些板块，其实在今天表现还是不错的，涨幅是超过2.6%的。那么市场其实最近半年左右是一个非常分化的行情，可以说是少部分核心的主线持续上涨，强者恒强，而大量的板块、大量的个股其实走的是非常弱的，而且有一些板块也已经进入到了牛切熊的状态，已经进入到熊市状态，甚至于有的板块压根儿就一直在延续着21年以来的这种熊市的状态。那这些板块呢，其实好多也是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啊，毕竟他们面临着可能是利润在收缩，或者是整体的行业呈现出来了比较麻烦的亏损的状态啊。你比如像地产，再比如像白酒，这些呢，都是从21年一直到现在，一直是处于熊市状态的板块，包括像生猪养殖等等啊，这些板块呢，可能一点点呢，会呈现出这种啊基本面修复，进而会促进有些投资者会关注到这些低位板块。但是核心要点呢，一定让我们看到基本面上迎来重要的转变啊。有时候啊，基本面的重要转变，它带来的一轮还不错的、还比较可观的行情，不是说一周啊或者一个月就结束了，往往呢它会持续相对比较久的时间。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没必要急吼吼的、比较早的在比较左侧的介入啊，有可能会给自己的投资带来更多的这样一个挑战啊。如果你要是定投或者分批建仓，那就另当别论。你定投呢，你就可以选择你比较认可的一些行业进行相对比较长期的介入了。如果后边他们转入到牛市的状态，甚至与和指数的牛熊的节奏发生非常显著变化的时候，那么你就可以啊享受到啊独立于啊指数的这样一个行情。其实有点像过往半年左右时间，有些投资者是在科技股里边享受到了非常好的收益，而大家回头一看指数，其实指数很多指数的表现是非常疲弱的，这背后呢就是资产的这种啊显著的分化的状态。当然呢，如果啊像沪指这种啊宽基的指数转入到了不太好的周期里边，可能会引发无论你是之前呈现出显著上涨的一些板块，还是一直处于熊市阶段的板块，也会呈现出共振下行的行情啊，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去警惕的啊，也就是说，市场整体的环境转弱会压制所有的资产，除非你这个资产阶段性用来正大的利好，它会走出相对比较独立的行情。除了这个之外，大部分的板块还是要从属于啊整体啊市场的方向，也就是说市场的环境发生重要变化了，可能指数层面它就会板块层面也会跟着指数走弱。如果市场整体的指数向好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意味着肯定有些板块是表现非常强的，它不意味着所有板块都会走强，也就是说指数的这样一个走强，往往是部分板块走强一个不太不一定啊，或者不一定是充分条件的这样一个背景啊。今天呢，乘用车的表现也是不错的，因为之前乘用车在6月份的时候大幅下跌啊，单月的跌幅也是上半年跌幅也是比较显著的。包括像煤炭，那么今连着两天煤炭一些红利指数板块表现比较不错嘛，所以红利指数今天两天显出的这种修复啊，但是在6月份的时候，整个红利指数大幅下跌啊，也是让整个指数回到了比较低的位置啊。那前两天我们也是给大家介绍了红利指数相关的一些情况，
其实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像红利指数，你可能站在半个多月前，你可能没法想象到它会持续的下跌啊，能够呈现出接近17%、18%的最高的回落幅度啊，从四五月份一直到现在啊，这种回落的幅度啊，也是相对的比较罕见的。当然，回落到低位，终归会有一些投资者会关心啊。刚才我们投资者也是在问啊，是超跌反弹啊，或者长期怎么样啊？刚才也是大致给大家讲啊，长期它的熊市啊，有可能会持续非常久啊，所以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啊。黄金你如果要做多的话，可能只是一个中短期的机会啊，一定要特别小心，因为后边我们也许也无法预料到会发生什么情况，但大概率啊，应该是在美联储货币政策层面会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对于黄金产生重大的影响啊。这个要特别的小心啊，黄金它的熊市一旦启动，它不是说半年一年能解决的，经常会三年五年这样一个持续的周期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是长线的去介入黄金会有问题的，目前是一个短线的修复阶段，我们认为啊，可能会修复好呢一个季度，如果要再出现一些不利的变化，可能会相对比较弱，如果你要看美元指数持续走弱，我们认为整个黄金的修复可能会更加顺畅，能够匹配上就是三月到五月那一次修复的状态，所以现在黄金我们姑且认为它是中短期的这种啊超跌修复的行情啊，现在也很少有明确的这种啊做多的这样一个逻辑啊在支撑黄金往上走啊，所以因为之前的那些做多逻辑啊其实也已经兑现完毕了啊，整个黄金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了。好，接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比较主力资金的流向。首先由于贵金属的表现比较强嘛，所以今天流入规模超过30亿啊。当然30亿还是没有太多的这种分析的价值啊。毕竟有显著的这种流入规模呢，怎么也得有个八九十亿或者百亿体量啊。那像在前两天证券板块就明显获得了比较多的这样一个资金的流入。当然今天呢证券公司也是显著下跌的啊，毕竟在之前走出了很快的半个月左右上涨了10%几的这样一个行情啊，所以啊券商呢这种板块特别不适合追高啊，一定要等到它显著的这样一个下跌出现，甚至于出现多个中枢的这样一个下跌行情，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在底部慢慢的进行介入啊，或者在一个关键的均线之下考虑进行进场，而一旦它往上冲的时候，短线层面上可能就会有这样一个回落震荡的这样一个行情出现了。而在昨天呢，其实也是被年线给阻挡住了，也就是250日均线在昨天没冲过去，今天的高位仍然是被年线精准的压制了。所以对于这种板块来讲的话，它的行情啊可能不会非常非常顺畅。我其实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可能有些小伙伴对于券商这个板块也感兴趣，你可以参考一下，在去年四月一直到去年八月份那一轮持续修复的这样一个行情，券商是怎么走的？可能在节奏上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啊。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它有可能会在底部再次给你震荡出一个相当于啊中线或者长线的这样一个中枢出现，一点点的。可能又会有啊这种底部的低位机会给大家选择啊，所以这种板块呢不适合大涨之后追进去会比较麻烦。那像电力呢，今天获得主力资金流入超过30亿，其实在今天我还特意关注到了电力板块，电力板块整体来看的话，我们倾向于认为它的长周期会发生非常不利的变化。在上个月的时候，整个电力板块大幅下挫了超过 14%， 这对于电力板块来讲是一个非常夸张的跌幅了，因为它通常一个月的振幅 10% 以内啊，这次直接给跌掉 15%， 接近 15% 的幅度啊， 14.86 啊，所以它长周期很有可能发生非常不利的变化了。而且上一次它是在24年11月出现了一个月突然跌 6%， 其实 6% 就已经很显著这样的跌幅了，随后呢持续的震荡抬升，因为当时它也是经过了两三年的这样一个盘整之后啊，其实电力板块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板块， 通常大家认为它是有非常充裕的这现金流，而且分红也不错，所以大家对电力板块一直啊是当成红利属性这样资产来去布局的。大家去看一看它的整体这样一个投资的节奏，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的。目前来看，单月的这种暴跌行情出现之后，可能长周期的这种压力的化解就比较麻烦了。得需要一定的时间去化解，可能在幅度上，你比如说电力突然跌了10%几，这个板块半年可能才能涨10%几，突然跌给跌掉那么多了，那么短线这种修复也有可能会出现。但是你要说它能够持续的修复，处于比较不错的行情，这种概率是比较低的，可能后边就是形成一个大平台的这样一个震荡，可能你得会等相对比较久的时间，等个一两年的时间，完成这种大级别的震荡行情，进而再次出现拉升的行情。所以这就是电力在长期一点的行情，我们相对不太看好了，因为它上个月的跌幅实在是太大了那汽车零部件也包括像文化传媒、化学制药、金属，牛肉股买了超过10几个亿，分析的价值不是特别大今天呢，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信息，都是关于科技行业的。首先呢，就是日韩股市集体收跌，韩国综指呢又是大跌8%。那像 S 凯力士、三星电子也都出现了跌的这样一个行情那其实像S 凯力士等等这些个股在今年的涨幅是比较夸张的所以他们经过这种震荡的大涨之后，震荡的行情也经常会出现尽管我们看到了今天 S 凯力士、三星电子在迅速的推动落地自己在存储芯片或者封测或者其他的一些领域进行的投资，但是市场并没有积极的反馈，因为下游需求已经有一些更值得我们担忧的迹象出现了，也就是 Meta 它突然之间调整自己的业务嘛，所以这个可能就会给整个存储芯片未来的供需前景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我们经常会讲在一轮上行阶段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非常好的信号，而且我们看到的都是供不应求，看到的都是供需缺口，但是一旦下游需求突然之间发生变化，或者供给层面沿着既有的这样一个战略在推动嘛，在不断的去增加供给，那么就可能会对于整个市场会产生更大的压力这就有可能会给韩国的一些科技股带来非常大的压力了。毕竟这一轮AI 硬件的行情对于三星电子、S 凯力士也包括其他的一些韩国比较重要的公司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他们年内的涨幅也是比较夸张的。那么如果这种逻辑发生了变化，或者有更多的迹象表明下游的需求一点点发生改变了，那么对于整个韩国的股市可能就会形成重压。另外呢，就是谷歌，其实谷歌最近一段时间也是相对事情比较多，大部分法院呢是40亿欧元的安卓系统反垄断罚款诉讼中败诉那现在呢，毕竟大家也都知道这些科技公司他们的盈利能力确实是非常非常夸张的，无论谷歌还是苹果还是像英伟达，当然英伟达的盈利规模在这几年得到迅速的这样一个增加所以呢，他们的这种盈利的状态也是有更多的非经济方面的一些挑战出现了。那么如果他们的利润规模减少的话，有可能会对于他们的估值产生一定压力了。那现在大家看到都是相对比较好的嘛，因为他们好多的业务在落地嘛，你就比如说英伟达可能已经到了4-5万亿美金的那么高的市值的水平上了，但是你要算它的 PE 还是不错的状态，可能也就30-40倍的这种市盈率，还是在大家能接受范围内的，毕竟它的业务增量摆在这里那你要如果算 PEG 还是可以的这样一个状态的，但是这种动态的变化一旦显现出来之后，就有可能迅速的大家去调整它的未来的这样一个增量的变化，也包括对于它的PE 的这样一个预估，这些呢都有可能会对于行情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好，接着我们站基本面的角度分析当前市场目前来看的话，就像我们刚才罗列了陆陆续续的一些板块，比如像刚才讲的电力，再比如像讲大跌的行情的时候特意给大家讲的通信设备半导体等等其实呢，他们也已经呈现出来一个中长期的一些微妙的变化但是如果我们站在纯的理论角度来看，他们仍然是处于超长线还有中线这种中枢震荡的阶段，沪指呢 最近一段时间就变得非常波折，一会儿呢有顶分型，一会儿呢有底分型，现在呢又出现了顶分型的这样一个行情。那么沪指呢最低点呢也是在向4000点靠近了，所以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震荡的状态不断的再去抬升中枢的级别，而且现在均线角度啊也是呈现出长期、中期、短期的均线开始粘合在一起了。就像我们在前两天解盘的时候特意提到了，当前沪指是一个收敛三角形的这样一个状态，而且还偏对称的这种三角形收敛状态。这种状态呢就是要特别的留意到了上方压力上轨的时候整体的行情能不能够放量冲过去，目前来看并没有这种状态。下方呢其实就要看有没有放量去测试下轨的支撑力度，那么今天呢离下轨的位置也已经非常接近了，那么呢就要看明天到底会不会去测试这样一个下轨的位置，如果把这下轨跌破的话，那么可能就会带来整个均线粘合带来的市场的往下的这种转向，这是一个非常不利的状态啊，我们得要特别的留意啊。当然目前仍然是长线的这种中枢震荡阶段，并非长线就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了，并不是这个样子。其实我们回顾21年行情，你就可以明显的看到，尽管市场沪指在21年2月份的时候已经见到了那一轮牛市的新高，峰值就是在21年2月份出现的，但是随后接近大半年的时间沪指一直在3000多点不断的震荡，但是就是无法去冲破3700多点，最后呢整体的市场在长周期就出现了非常麻烦的改变啊，最终呢也是带来了21年2月份一直到24年2月份三年左右的这种啊熊市的周期。所以我们得要以史为鉴，要特别的去关注当前市场长线层面上有没有一些不太有利的变化出现。当然了，我们在这样一个市场演进的过程之中，我们无法在当下准确的判断出到底哪个位置就是本轮牛市的新高位啊，我们仍然是无法判断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得要慢慢的去观察它的长周期的结构有没有一些非常麻烦的状况出现。如果有的话，我们操作策略上你就得要相对的保守一点了。短线角度来看，由于今天是显著的这种回落啊，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是在4100点左右，因为毕竟在那个位置震荡挺久的，也包括像今天的高位啊还是在去冲击4100点。所以这位置就形成了一个长短线的短线中枢啊，现在经过不断的震荡。所以这样一个超短线中枢形成之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看离开这样一个超短线中枢有没有形成多个最低级别的或者超短线中枢的背驰结构，有的话可能就会帮助整体市场短线层面上迎来这种修复的行情。毕竟今天这种大幅下挫呢更多还是来自外部因素，并不是说我们内在逻辑出现什么显著的变化啊，外在的这些变化有可能会发生比较显著的这样一个快速的改变，进而呢也会对于当前的行情产生啊非常显著的这样一个行情的改变啊。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能会感到切得更加快了，而且市场的震荡的幅度啊也是在提升的啊，这是行情推进到一定的阶段之后经常会出现的啊。我看有小伙伴说是想去买首饰啊，其实我印象中我在前面看到有一些做黄金首饰生意的一些老板，他们也对黄金的价格大家在争论嘛，他们也在想到底会不会有更低的这样一个价格啊。我记得有一个观点啊，当时他觉得可能金价国内的金价可能会就是可能会下跌到一个还比较显著的这样一个低位啊，当时他应该是讲了一克多少美金的这样一个价格，其实我们国内呢是一克多少人民币嘛，那国际的金价呢又是每盎司多少多少多少美金嘛，所以当时我大致算下来他认为可能整体的金价会跑到3500-5600美金之下。就像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如果按照之前的黄金的熊市的话，可能会跌个3-5年的时间，有可能会跌掉40%左右。那么如果要去买首饰的话， 可能得要特别的留意了啊。这当然，当前这个位置呢，也已经比之前峰值5600美金已经有了很好的这种下跌了啊。所以现在来讲的话，其实也已经出现了还比较不错的这种折扣了啊。这个也是得需要看你自己的心理预期了。有时候无论买什么东西嘛，我们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是绝对的这样一个低价。就像我们有时候去买电子产品啊，因为它的价格有时候变化也是比较快的，平台补贴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很难去在最低的位置啊进行抄底啊，这也是比较难做到的。在相对一个比较低的位置买到，自己开心就好啊。毕竟有时候我们经常会讲啊，可能未来会有更低的价格，但是你早买呢，可能就会早享受到啊。只要在一个能够达到你差不多心理预期的位置啊，可以去买入啊，其实也就可以了，自己开心更加重要啊。另外一点呢，其实对于整个黄金的这样一个资产来讲的话，就比如有一些小伙伴可能对于啊黄金的金条啊或者一些投资品感兴趣，反而我们认为当前不是一个长期好的买入的机会，中短期这些另当别论啊，变得特别快了。现在可能短线角度来看，我们不看空黄金，但是长期我们是非常看空黄金的啊。长期的角度来看，它这个底啊，下跌的周期啊，都远远不够啊，尤其是下跌周期啊，是远远不够的。黄金的一轮熊市啊，会比较久啊。好，我们接着去聊啊，三星和艾斯凯利仕啊，三星和艾斯凯利仕呢，现在也是公布了快速建厂的计划啊。那三星呢，它不仅仅啊是三星电子啊，也包括三星集团其他的一些成员的企业，三星 SDR、三星显示、三星 SDR，它是做相关的一些电池的显示器呢，它就是做一些显示材料的 OLED 屏幕的，这些呢，他们都是要进行很多的这种投入。现在来看的话，三星啊是要投入接近啊6000多亿人民币，那韩元呢因为汇率比较低嘛，所以是140万亿韩元。那么艾斯凯利仕呢，其实它重点的方向是放在了晶圆厂。也包括像会建设封测，也会去建设 AI 数据中心，所以它整体的投资规模呢是能够达到7000多亿人民币啊，所以算下来的话，整体两家公布出来的详细建厂方案呢，大概是1.3435万亿人民币的这样一个体量，大家就可想而知，像海力士，包括像三星啊。整个集团都是在快速的推动韩国的半导体的战略，而这样一个战略更多的是从国家的意志或者政策层面上要积极的挑战人工智能的风口，而这种积极的战略，如果后边人工智能需求仍然跟得上，他们的确是能够享受到更大的市场蛋糕。但是，一旦人工智能的需求发生了不利的变化，就像这次 Meta 其实已经敲响警钟了。那么到底这些科技巨头有多少富余的算力资源，我们现在也不得而知。但是肯定有一些业务推进非常迟缓的科技巨头，他们面临着更加严峻财务上的挑战。他们当前可能有更多的富余的算力，而这些算力不可能永远躺在那里的，肯定是要进行更多的创收的这种操作的。所以未来呢，有可能会给其他人提供相关的一些云服务嘛，有呢可能直接就转让给其他的一些用户，你直接可以把相关的算力啊直接自己去使用嘛，就不一定要通过他们来进行大模型的这种调用了，所以这些呢都是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个变数在里边。尽管他们有了那么高的投资，今天投资者压根就没关注这一茬事情，毕竟在6月底的时候。韩国在整体推进自己半导体战略，也已经充分的披露了相关的信息。他们现在已经进入到落地阶段，所以他们整体执行的效率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有可能就反而带来更多的供给，如果需求在收缩，可能就会带来非常不利的这种周期性的转变了。我们经常会讲在繁荣时期，我们倾向于认为繁荣会持续下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终结。在衰退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去衰退啊。其实早在23年、24年的时候，我印象中当时有一些芯片的价格一点点开始好转了。24年已经是比较显著这种好转了。 但是市场啊，当时对于半导体行业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担忧的。当时半导体板块也是处于非常低的位置，但当时我们就看到了整体基本面开始呈现出好的变化。还有一点呢，就是当时我们国产芯片，我们的大基金三期在持续的推动。那当时我们也看到了 AI 对于半导体的这种啊提振，但是没想到在25年、26年能够呈现出这么夸张的影响啊。所以这些呢逻辑呢，有时候我们能够想到，但是影响力度我们不一定能够看得清。而且在底部的时候，这种弱势震荡也是非常让人很难受的。但是那个时候的确是非常好的位置啊，在下一次可能有一些主线的板块呈现出这样状态的时候，大家就一定不要手软啊，不要去担心它在底部震荡不涨啊。往往啊，市场一旦缓过神来，就会有天量资金愿意进行啊相关的投资啊。那相关内容呢，我给大家梳理好了，也包括这一次科技股的大跌，我们倾向于认为啊，需要再一步的去观察行情。这主要是市场情绪有没有进一步的恶化的状态，也就是周或者月出现 10% 几的下跌幅度，我们就认为整体的长线的情绪会出现比较显著的改变了。另外呢，就要去看它的实体层面，整个产业层面目前来看并没有啊非常显著这种变化。我们不会因为啊 Meta 一家公司出现竞争策略的改变就全面的去否定或者认为 AI 需求发生很显著这种变化，其实这种推测或者逻辑啊是不成立的，只不过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我们不应当去忽视。相关内容呢可以放在热点分析台，欢迎大家可以拿到热点全面了解一下。另外呢，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整理了我们研究所策略的同事他们目前对于七月份市场的这种关注啊，他们认为到七月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些有利因素啊，对于市场来讲，特别是财报季马上就要到了啊，在根据啊沪深交易所的财报上面的规则制度啊，基本上七月份的时候有很多公司要披露业绩预告，八月底啊要把相关的二季报增报给它披露完毕。所以未来两个月大家很关心我们 A 股的上市公司基本面的状况，以及啊到底在二季度有哪些公司可能会基本面有一点点拐点出现，也包括像有哪些公司会迎来很重要的加速的阶段，这些都是大家很关心的。一般情况下我们找基本面的亮点公司，你大致可以从拐点或者加速这种时点啊来去考虑啊。而那些就比如我们想去找到的底部的一些板块，你比如像白酒，如果它二季度仍然是利润同比加速下滑的阶段，那么你说它当前就会迎来长期行情的拐点啊，这个概率啊是比较低的，应该是非常低的。除非有政策层面压制整个行业，有一些因素被政策层面关注到了，然后迅速的去推动整个行业，可能重要逻辑发生改变，那么可能就会提前于整个基本面的改变，直接甚至会提前比较久啊，直接会推动行情发生很显著的变化。你就比如像去年年中时候，光伏出现了很显著这种变化，主要就是来自啊相关的这样一个反内卷啊。这方面对于当时光伏影响是比较大的，再往后面大家就是看它太空三里对光伏影响比较大，但是现在来看两个方面好像都没有啊非常托底的这样一个状态出现啊，那么可能就会给整个光伏行情带来更多的这样一个挑战。更多呢我们得要去看光伏这样一个巨头它的业绩怎么样变化，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研究所同事呢认为啊，光酒季应当会成为财报季大家重点去关注的方向。那科技领域特别是 AI 硬件，那自不必多说，他们的业绩肯定是非常好的。那么比如有一些资源品的板块或者一些出口链条，会不会也是维持比较强劲的状态呢？未来会不会也会迎来更多投资者的关注呢？这个是值得我们从中去挖掘机会的。那相关内容呢我们也是整合自研究所的研报放在我们今天热点分析材料，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联系我们的财富经理拿到今天的热点分析材料全面的了解一下。好，以上就是给大家带来的直播内容。在直播最后呢又看到了小伙伴也是在说科技见顶了嘛，就像我们刚才给大家讲啊，再去看一看，如果它要是呈现出来了，以消费电子这个板块作为你参考模板，你去看消费电子在今年某个阶段的时候 其实也已经呈现出来了，突然之间这样一个大跌行情，大家要特别留意啊。哦，这边如果要有屏幕能显示，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给大家安排了，我们需要采购一些设备啊，需要去对我们直播间进行改造，到时候我们会直接给大家显示 K 线图啊，来显示我们光大金阳光卓越版，到时候你会看到比较直观的这样 K 线图，你就以消费电子为例，直接到我们卓越版上去找啊。这个板块会值得我们去类比啊，当前的一些科技板块所呈现出来的状态。那除了像消费电子之外，还有一些科技板块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参考的。你就比如之前的游戏板块讲的比较多了啊，那除了游戏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去关注啊，像IT 软件，就是软件服务这个板块，其实它的这样一个状态啊，也是有一个在今年三月份大幅下挫，然后整体的这样一个板块面临比较大压力的这样一个行情了，所以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参考的。现在呢，没有出现那一幕啊，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可能两天跌掉 10% 啊，但是还不是定了，毕竟月还有很长的交易日呢，本周呢还有明天，如果要出现这种变化的话，大家就要特别小心了啊，可能长期的行情就要迎来很重要的这样一个转变了，所以这方面呢，在最近一个月的时间，大家特别的留意啊。那么现在美股可能盘前影响，因为它盘前的这样行情，其实很多时候大家会看它的那个股指期货嘛，亚太交易时段它股指期货显著走低，其实也已经提前反映到了A 股的行情里边了，所以大家有时候不要天然的认为啊，就是前一天就比如我们看到收盘的时候美股大跌，第二天A 股为什么不跟跌啊，因为可能在亚太交易时段的时候，这种大跌的行情也已经通过他们的股指期货或者通过他们的一些暗盘市场已经充分的让大家预期到了， A 股已经先行反应了，所以有时候 A 股也不一定是跑在美股后边，有可能会跑在它靠前的这样一个位置啊。这方面呢，时间得需要我们去看一看到底它发生这样一个重要行情转变的时候是在哪一个交易时段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可能大家现在对于科技股未来的行情改变转变都有啊比较多的疑问啊，那我们倾向于建议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留意最近一两周，最近一个月七月份整个科技行业的这样一个变化，因为科技，我们尽管讲科技比较强，它是主线，但这样一个判断是不太准确的。你就比如以软件、传媒、游戏来去看科技股行情，他们压根就没有行情，他们已经转成熊市挺久时间了。游戏板块去年就已经转入了，那么传媒板块不少呢，其实一直是维持着比较弱势的状态。而这些科技内部的这种分化，其实也是整个行业整个产业链的牛市行情不太有利的这种行情的表现啊，所以我们也可以去参考那些板块怎么样去转成熊市的，作为我们去研判这些核心的主线是否要转成长期的这样一个下行的状态，当时的市场呈现出什么状态，你完全可以去类比当下这些热门的主线板块是否呈现同样的这种转变。游戏、软件服务，大家可以重点这两个板块来去参考，来去对照当前的科技股的行情，可能这比啊你听别人告诉你他们今天是顶啊明天又是底的要靠谱的多啊。我们要以啊历史行情作为我们重要的做出决策的依据啊。好，今天直播就到这里啊，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